有声书《茶经》系列，甘霖媒体资讯制作，《罗马书》，金华牧师和金佩姐妹联合播讲。弟兄姐妹平安，我是金华，
我是金佩。弟兄姐妹您好，很高兴我们又可以来查考罗马书了。
在上一讲我们曾经提过，罗马书第六章到第八章主要讨论的主题就是基督徒生命的成圣。
我们上次所讨论的第六章，它的主题是成圣的功夫。这次我们所要讨论的第七章，它的主题就是说到无望的挣扎。到了第八章，就给我们一个豁然开朗的希望，那就是靠圣灵得胜。
罗马书第六到第八章其实都是对已经经历了罗马书第五章因信称义有了神儿女身份和地位的基督徒说的。第六章讨论了基督徒成圣的意义和实际施行的方法。那么到了第七章，就好像把我们带到了一个低谷，怎么靠着这些办法都不管用呢？
金华牧师啊，我知道有些人就是不喜欢念罗马书第七章，觉得只要从第六章直接跳到第八章去读就可以了，好像没有第七章信息反而连贯一些。其实那个是错误的，这章圣经的重要性并不亚于其他的经文。
是的，这章圣经啊，告诉所有想要成圣的基督徒，如果想要靠着律法宗教的条文去过成圣的生活，那是不可能的。即使我们想靠着本性的欲望去驱策自己过成圣的生活，也是不可能的。我们必须靠着耶稣基督。
是的，称义是靠着耶稣基督十字架的得胜来完成，而成圣也需要靠着耶稣基督赐给我们的能力来完成，没有他，我们就注定失败。
那么现在就让我们从第七章来讨论这个题目。首先让我们来读第一节。
我来念罗马书第七章第一节。弟兄们，我现在对明白律法的人说，你们岂不晓得律法管人是在活着的时候吗？
金佩，你看从弟兄们这个称呼，我们就知道保罗下面的话是对谁说的。他是对那些犹太人懂律法的人说的。不过我们也可以说这是指着所有的基督徒说的。
是啊，初代的教会受到犹太信徒的影响很大。当时的教会还有很多人认为，信了耶稣以后还是要依靠行律法的规条来过圣洁的生活呢。
所以啊，保罗开宗明义的就再一次的用岂不晓得来反问他们。如果我们稍微留意一下，就会发现保罗在罗马书里好几次用岂不晓得这个词来引导读者思想他的论点。那意思就是说，你们应该知道，可是你们却忽略了。
是啊，保罗问说，你们岂不晓得律法管人是在活着的时候吗？显然这是一个人人都应该知道，却是人人都没有想过的问题。
还有这里又提到律法这两个字。在罗马书里，律法这两个字一共出现了七十几次。不过呢，解经家认为在整个罗马书里，律法有好几种不同的意思。
我知道罗马书第三章的二十七节说，即使这样，哪里能夸口呢？没有可夸的，用何法没有的呢？是用立功之法吗？不是，乃用信主之法。这几个法字在原文就是律法。在这段经文里，它是指一种法则说的。
还有呢，罗马书三章二十一节说，有律法和先知为证。这个律法就不能当作原则来解释了，因为每当犹太人把律法和先知同时一起提出来的时候，他们指的就是摩西五经，也就是创世纪、出埃及记、利未记、民数记和生命记这五卷书。
另外有一些经文里面，像罗马书第四章的十五节说，哪里没有律法，哪里就没有过犯。 又像罗马书的五章十三节说，没有律法，罪也不算罪。这些律法实际上就是说到律法的基本精神。
不错，保罗并不是要在罗马书里用这么多不同意思的律法来搅扰人的思想。当他讲到律法这个词的时候，一方面他要考虑到犹太的读者，一方面呢，他也要考虑非犹太信徒的理解程度。
也就是说，不管是摩西的律法也好，是律法基本的精神也好，是一种法则也好，实际上他们都有道德标准的功用，所以这些精神也可以应用到每一个人的身上。
我们在这里先对这个词有点理解，等到后来读到这一章后半段的时候呢，就会有一点帮助了。
这么说，罗马书七章一节所说的律法，肯定是我们最后讲的那一个，就是它既是指摩西的律法，但是也包括了一般人的道德标准。
是的，为了说明律法管人是在活着的时候，保罗接下来就用婚姻做比方，来说明为什么福音能够让我们脱离律法的辖制。
有些人喜欢根据以下我们所要查考的这个婚姻的例子来讨论结婚或者离婚的事情，这个绝对不是保罗本来的用意。
对，保罗用这个例子的目的是为了解释律法的限制。那么就让我们先来读罗马书第七章第二节跟第三节吧。
罗马书七章二节三节，就如女人有了丈夫，丈夫还活着就被律法约束，丈夫若死了就脱离了丈夫的律法。所以丈夫活着，他若归于别人便叫淫妇，丈夫若死了，他就脱离了丈夫的律法，虽然归于别人也不是淫妇。
金佩，
嗯，
每个人都晓得结了婚的夫妻是被婚约绑住的，这个婚约就是约束丈夫和妻子行为的律法，如果任何一方对婚姻对配偶不忠，就会受到法律的制裁。
按照犹太的律法，如果任何一个男人或者女人犯了淫乱罪，犹太人就会用石头把他打死，所以夫妻很少会在一方有了外遇的情况底下继续维持这个婚姻的关系，因为犯罪的那一方早就被人用乱石打死了，那么留下来的另外一个人就不再受到律法的约束，可以随意嫁娶了。
有些人根据这段经文就来讨论离婚或是再婚的伦理问题，这是值得商议的，因为保罗写这段经文的用意并不是为了这个。至于有关婚姻这方面的问题呢，保罗在其他的书信里头有教导，所以呢，我们应该注意这段经文主要的目的是用婚姻的例子来说明律法的作用是在人活着的时候，人如果死了，律法就对死去的人失去了效用。
罗马书第七章的四节到六节就是根据这个道理来解释律法在我们跟神关系上的那种的限制。首先，罗马书七章四节说，我的弟兄们，这样说来，你们借着基督的身体在律法上也是死了，叫你们归于别人，就是归于那从死里复活的，叫我们结果子给神。
有一位神的仆人叫做 William Newell， 他认为在我们成为基督徒有了新的身份以前，我们的丈夫就是那个律法里的老亚当，或者说是我们老亚当的本质。如今我们借着死脱离了律法的辖制，我们就成了基督的心腹，也就是这位末后亚当的心腹。
这个说法是有圣经根据的，因为从罗马书第六章到这里所讨论的就是老亚当跟基督。老亚当违抗了神的命令，把人类带到律法的定罪里面去，而基督借着十字架的得胜，从死里复活，救赎了我们，使我们所有信靠他的人都归于他，做他的心腹。
是的，第六章不是说吗？我们信主的人是归入他的死，是在罪上死了的人。所以我们已经借着基督脱离了律法的管辖，我们已经归于基督，归于神了，我们成了基督的心腹，所以我们生命的果子是归于神的。正好像哥林多前书15章45节所说的， 首先的人亚当成了有灵的活人，末后的亚当成了叫人活的灵。又好像启示录里所说的，我们基督徒都是那羔羊，也就是主耶稣基督的心腹。
接着罗马书第七章的第五节第六节说，因为我们属肉体的时候，那因律法而生的恶欲就在我们肢体中发动，以致结成死亡的果子。但我们既然在捆我们的律法上死了，现今就脱离了律法，叫我们服侍主要按着心灵的新样，不按着遗文的旧样。
这一节经文其实是解释前一节经文最后所说的，叫我们结果子给神，说明这个给神的果子是和在律法之下所结的死亡的果子不同的。我们可以用这样的翻译重新的来解释第五节，那样就更清楚了。我们从前属肉体的时候，罪恶的情欲在我们的肢体里发动，照着律法就结成死亡的果子。但是现在我们既然向那捆绑我们的律法死了，就是我们脱离了律法的约束，以至于我们现在可以用心灵的新样式，而不是用遗文的旧方式去服侍主。
这么说，我们结给神的果子就是用心灵的样式去服侍神所结的果子。
是的，刚才经文里所说的遗文的旧样，在希腊文里是指旧的成文法例，也就是说它不是指旧约圣经，也不是指神所颁布的律法，而是指犹太拉比根据律法自己定出来空洞的礼仪。所以呀，遗文的旧样可以说是那种只注重外表，根本没有实质的生活方式。
那么跟遗文的旧样相反的，就是靠着圣灵从心里活出来那种活泼的讨神喜欢的生活。我们所献给神的果子，就是这种靠着圣灵在生活里所结出来的果子。
刚才我们在这章前面部分的讨论，似乎让人觉得律法和罪是有关的。他好像说，脱离罪就是脱离律法。我们从前被罪捆绑，不得自由，都是因为律法的缘故。其实啊，这是不对的。保罗在这章的后半部，就是要把这个问题讲清楚。
而且保罗希望用自己个人的体验来说明呢。
不错。在后半章的经文里，保罗就开始用第一人称我来说明这个问题。而且呢，在短短的7到25节的19段经文里面，他一连用了至少47次的我字。可见呢，在他自己的挣扎中，对罪和律法有多么深刻的体认。
让我先来念罗马书第七章的第七节跟第八节。这样，我们可说什么呢？律法是罪吗？断乎不是，只是非因律法，我就不知何为罪；非律法说不可起贪心，我就不知何为贪心。然而罪趁着诫命，叫诸般的贪心在我里头发动，因为没有律法，罪是死的。
在这里啊，保罗用了这个斩钉截铁的字眼儿，断乎不是，来反驳律法是不好的说法。保罗说，律法并不是不好，律法显示出神的心意，问题不是出在律法，问题乃是出在我们肉体犯罪的本性。
就像罗马书三章二十节最后的一句话，因为律法本是叫人知罪。
是的，罗马书三章二十节所说的叫人知罪，和在这里第七节所说的不知何为罪的知字，都不是单单指一般头脑上的知道，而是指亲身的经历，是从经验里得到的体认。
那么圣经说，非律法说不可起贪心，我就不知何为贪心。意思就是说，如果没有律法说贪心是罪，我就不晓得贪心的罪是怎么回事。人人都贪心，直到律法说那是罪以前， 没有人会认为那个贪心的经验是罪。
是的，圣经说，律法本是叫人知罪，意思就是说，律法叫人经验到罪，晓得罪是怎么一回事。
对，第八节说，罪趁着机会就借着诫命，叫诸般的贪心在我里头发动。这个机会两个字是起点的意思，指的是一个军事的基地，或者是打仗时候的滩头阵地，是军队可以从这里出发去攻击敌人的地方。
意思就是说，罪是利用律法，从律法做出发点来破坏我们的。我们再念下去，我们就会更认识罪的可怕，那是在罗马书第七章第九节到第十一节。
我来念罗马书七章九到十一节。我以前没有律法是活着的，但是诫命来到，罪又活了，我就死了。那本来叫人活的诫命，反倒叫我死，因为罪趁着机会，就借着诫命引诱我，并且杀了我。
保罗的经验说到，他在没有律法之前呢，还活得好好的，可是等到有了诫命，这诫命就定了他的罪。本来诫命的目的是为了叫人不去犯罪，可是当他知道诫命之后呢，犯罪的本性却偏偏要他以身试法，以至于诫命所定的惩罚就因为他的罪而判了他的刑，叫他死。
一点也不错，金华牧师啊，我觉得我们人就是有个奇怪的毛病，就是一知道什么事情不能做，就偏偏的想要去做。
对，
有人做过这么一个试验啊，他把一个苹果放在那里，根本就没有什么人去留心。可是如果他写张条子放在上面说请勿动，结果啊，每个人走过去都想要去摸一摸。连小孩都是这样的，假使大人没有说别去玩水，那可能还好。一旦父母亲千叮咛万叮咛说别去玩水啊，结果十个孩子里啊，恐怕有九个看见路上的那滩水就偏偏要去踩一脚。
没有错，这就是人的本性。人的本性使本来是好的律法变成控诉人、定罪人、叫人死的律法。
创世纪第三章，亚当夏娃在伊甸园里犯罪的事情，可以说是说明罪跟律法一个很好的例子。
是的，当亚当夏娃还没有神的吩咐，还不知道分别善恶树的果子是不可以吃的时候，他们过的是自由自在的生活，没有什么东西能够引诱他们。
但是自从神告诉他们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说了以后呢，魔鬼就找到了一个可以引诱亚当夏娃的机会做出发点，利用神禁止他们的命令引诱他们犯罪，说神岂是真说不许你们吃园中所有的果子吗？
亚当夏娃因为犯罪被神赶了出去，离开了神，就使死亡因为他们而临到了世界上的每一个人。这就说明了人的罪性使本来是好的律法反而成了人的网罗。接下来在罗马书第七章十二到十三节就解释了这一点。
罗马书七章十二节跟十三节，这样看来，律法是圣洁的，诫命也是圣洁、公义、良善的。既然如此，那良善的是叫我死吗？断乎不是，叫我死的乃是罪。但罪借着那良善的叫我死，就显出真是罪，叫罪因着诫命更显出是恶极了。
保罗再次用反问法来提出问题，然后又用他一贯的回答说，断乎不是，从神来的律法只是显出人极恶的罪，人类被定罪死亡是因为自己的罪咎由自取，而不是因为律法不好。
是啊，旧约的利未记十八章第五节里，神颁布律法给以色列人的时候说，你们要守我的律例典章，人若遵行就必因此活着。
也就是说，神要人守律法，本来是希望人得到生命，可是当人因为有了律法而知道什么是罪的时候，却因为做不到 而确定自己没有办法靠着自己的努力来行善。
这个时候，人就只好来到神的面前，寻求神的救赎跟神的赦免。我们从旧约时代，神在颁发律法的同时，也设立了献祭赎罪的制度，就知道神希望人借着知罪而来到神的面前，祈求他的赦免跟他的救赎。
所以啊，加拉太书三章二十四节说，这样律法是我们训蒙的师父，引我们到基督那里，使我们因信称义。
这就是律法的功用。假使不是因为有律法使我们有了是非对错的标准，我们又怎么知道自己的罪，怎么知道自己需要救恩的福音呢？
当耶稣为我们死，使我们能够因信称义的时候，我们应该立刻就知道，这是神为着人类的软弱所预备唯一的救法，我们就应该来接受它，来靠着福音得救。讨论了神借着福音使我们能够脱离律法的束缚，得到真自由，也讨论了律法的功用是叫我们知道罪，承认自己没有能力行善，进而承认自己只有依靠神的恩典和能力才能得救。那么接下来下面一段，保罗就以自己的心路历程来说明人对罪是何等的无能为力。
保罗在罗马书第七章的十四节说，我们原晓得律法是属乎灵的，但我是属乎肉体的，是已经卖给罪了。
保罗说，我们晓得律法是属乎灵的，但我是属乎肉体的。这个我们两个字是指基督徒说的。对于基督徒来说，所谓律法是属乎灵的，人是属乎肉体的说法，是我们每一个人都知道的常识。律法是属于神的，是圣经的一部分，可是属肉体的人却不同了，他确实已经卖给了罪了。
十四节所说的我是属乎肉体的，是已经卖给罪，这个卖字其实是一个奴隶市场上所用的字，卖给罪就是属于罪的意思，它使我们的肉体连一点的自主权也没有了。
换句话说，我们这个天然的本性被罪控制到了一个地步，罪成了我们的主人，人成了罪的奴隶，不得不照着他的意思做，不得不听他的吩咐，即使心里不情愿也是没办法。
所以保罗接着在十五节跟十六节说，因为我所做的我自己不明白，我所愿意的我并不做，我所恨恶的我倒去做。若我所做的是我所不愿意的，我就应承律法是善的。
这两节经文说明了人被罪恶控制到了一个无法自拔、身不由己的地步啊。
于是保罗在十七节就下了一个结论，说即使这样，就不是我做的，乃是住在我里头的罪做的。
住在我里头的罪做的，这个住在两个字在原文里有占有的意思，也就是说罪霸占了我们整个的人，连保罗天然的人性也逃不出罪恶的控制。于是保罗在第十八节跟第十九节就说出了他从其中悟出了两件事。
罗马书第七章的十八十九节，第一个，保罗说，我也知道在我里头，就是我肉体之中没有良善，因为立志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 第二件事情，保罗说，故此我所愿意的善我反不做，我所不愿意的恶我倒去做。
这两件事简单的说就是行善乏力，拒恶无能啊。
对极了，我对自己就有这种行善乏力，拒恶无能的感觉。
不晓得弟兄姐妹，我们是不是也有这种感觉呢？每当我们决定要拒绝罪恶，好好为主活的时候呢，每一次就立刻挫败，觉得自己毫无能力。当我们有这种感觉的时候，就最好承认这是一个事实，我们的肉体受罪的控制，常常做出违背自己心愿的事。
好像保罗他在二十节里面就承认自己这个光景，他说，若我去做所不愿意做的，就不是我做的，乃是住在我里头的罪做的。
你看，保罗发现了他里面的一个罪的本性，控制了他，让他做自己不愿意做的事。在二十一节，他还发现了一件事，他说，我觉得有个律，就是我愿意为善的时候，便有恶与我同在。
这个律指的是一个常理，一个法则，就是我们每一次想要做好的时候，我们的里面就有了冲突了。
不错，这个冲突保罗说是出自两种律相互交战的结果，也就是第22节和23节所说的。
那就是因为按照我里面的意思，我是喜欢神的律，但我觉得肢体中另有个律和我心中的律交战，把我掳去，叫我服从那肢体中犯罪的律。
这两个律，也就是在我们一开始曾经讨论过的，就是在我们信徒心里工作的所谓的法则。第一个律就是神的律，也就是心中的律。那么按着我们里面的意思，所指的就是我们心里面因为信耶稣而有的新性情，这个新性情呢，是叫我们喜欢神的律的。
那么第二个律就是犯罪的律，这个律俘虏了我们，叫我们的肢体违背自己的意愿，身不由己的去犯罪。
这说明了即使我们信了主，有喜欢神的性情，可是我们还是没有办法靠着这个新的自己去胜过罪，因为我们缺少征战的能力。所以啊，保罗要寻求一种能力，可以叫他脱离这种无可奈何的光景。
保罗在24节说，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保罗从心里呐喊说，谁能？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
我不知道是不是很多人都会有我初次读到这节经文的感受。我当时啊，几乎跳起来说，这就是我要说的，我真是苦啊。
金华牧师啊，我跟你有同样的感受，觉得怎么像保罗这样的一个圣徒，怎么也会有跟我同样的感受呢？
好在啊，保罗接着25节给我们答案，给我们希望。他说，感谢神，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能脱离了。这实在是一个令人兴奋的答案。保罗在呐喊了我真是苦啊之后，给了我们一个答案，这个答案就是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能脱离了。
原来我们不能靠着我们因为信了耶稣以后所得到的新性情、新地位胜过罪恶，而是要靠着主耶稣才能够胜过。
保罗这声感谢神，就为我们展开了答案的序幕，那就是下一次我们在罗马书第八章所要谈的，就让我们在下一次来继续讨论吧。
好，弟兄姐妹，我们下一次再见了。
再见，愿神祝福你。